在讲到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哈，我们先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到14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到14节，我们请 Rosa 为我们念。好，约翰福音第一章12节到14节。
约翰福音第一章12到14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谢谢。这里讲到我们重生哈，是借着我们接待耶稣住到我们里面。好，他说一个真实信耶稣的人，就是有接待耶稣住到他的里面。他说这样的人呢，神就赐给他权柄，可以做神的儿女。好，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成为神的儿女是一个权柄，何等大的权柄！我可以称为神的儿女。他说这样的人呢，他不是从血气，不是从情欲，不是从人意生的，他乃是从神生的。我们在肉身，我们有时候是父母两个商量好，他们希望结婚一年以后三年以后有孩子，然后这个从人意生的。但是这里讲到我们的重生，我们属灵生命的重生， born from above， born again。讲到我们这个重生呢，是神的应许而生的，不是人的意思。为什么？因为你蒙了重生呢，这个在等一下我们再看，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有讲到，他说我们是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好，就像以撒一样。好，这个待会我们再看。也就是我想也许我们现在先看好了，你这里留着，我们还要再看。我们先翻一下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四章28节，265页。
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谢谢。这里讲的是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什么意思？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儿子叫以实玛利，那个以实玛利呢，是亚伯拉罕跟撒拉商量好怎么样希望能够有儿子，然后就把他的婢女夏甲给亚伯拉罕生出来，以实玛利。所以那个以实玛利是凭着人意生的，是属肉体的。但是以撒呢，不是，以撒是亚伯拉罕跟撒拉他们两个已经年龄到了这么老了，亚伯拉罕已经100岁了，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就是在人已经觉得完全不可能没有希望的情形下，因为神应许他要得到一个儿子，他就有了以撒了。所以以撒是凭着应许生的，也就是是神的定义，神定义要给他的。所以在他不可能的毫无希望的情形下，以撒生出来。那加拉太书这里就讲到说，弟兄们，我们就是凭着应许做儿女。也就是说，如果你就你自己的思想来想，哎呀，我这个人这么坏，神怎么会拣选我，对不对？我这个人这么自私，我这个人实在没有什么好处，没有什么善良，可是神却拣选我们，这个叫做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在教会里面，我觉得神的儿女需要有这个认识，免得你有时候你在社会上你跟一个没有信主的同事在一起，发现他比我们教会某些人还要有爱心啊。好，对，但是不是这样比的，可能某些人作为基督徒他比人家没有信主的更不懂事，更自私，那更不懂得一个好像做人处事之道，可是他是凭着应许做儿女的，就是神的恩就是拣选了他，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拣选了他。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就是这样凭着应许做儿女的。那你看圣经里面描写以撒，以撒是好像没有做什么事，生来就是很幸福的，生来就是生对了地方啊，生对了时候，所以他就是很幸福啊。在创世纪那里有讲到说，亚伯拉罕呢把财产有分一些给其他的儿子，他给他付出的儿子众子，他都有给他们一些财产，但是呢亚伯拉罕是把他所有的一切赐给以撒，他给以撒是他所有的一切。这个在创世纪的25章那里有讲到，亚伯拉罕将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但是他是把财物分给他付出的众子。所以这些众子就是一些财物，但是亚伯拉罕把所有的一切给他，什么意思啊？我以前读这里不懂哎，可是我现在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我就想说，既然把财物都分给了付出的众子，怎么又会把所有的一切给他？什么意思？也就是付出的众子他得着只有财物啊，但是以撒得着是亚伯拉罕所有的爱，所有的注意力，所有的关怀，对不对？所有的温暖，这个叫所有的一切给他的。这样子你知道吗？我们凭着应许做神的儿女就是这样子，不是我生来比较懂事，我人比较好，都不是，就是因为神的拣选，凭着应许拣选了我们来做他的儿女。那然后呢，神就把所有的一切给我们。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讲，他说这等人呢是从神生的，神生的。好，然后他说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他讲到道就是这位耶稣取了肉身来住在我们中间，住在我们中间，那个住在原文就是支搭帐篷，他是支搭帐篷，就是跟我们住在一起。那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也就是起初的亚当，起初的亚当是不是也称为神的儿子？是，他也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他失败了，他受试探，他拣选不相信神的话，他拣选不顺从神的话，他就是听人家所说的，他受了试探。所以他从神的面前离开了，没有再活在神的面前，但是呢神就使他的儿子耶稣呢来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活出一个神儿子，这个叫末后的亚当，活出一个神儿子该活的那个尊贵，该有的那个尊贵荣耀，那种顺服的生命，那种自由的生命。那他说从耶稣来到地上，耶稣活出神儿子的这种生命呢，然后在希伯来书那里讲到呢，耶稣呢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他也不以为耻， 好，那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说，他说神呢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到他的荣耀里去，也就是耶稣是长子，那他来呢他要得着许多的儿子，那所以耶稣是我们的长兄。好，那然后呢我们他要来住到我们的里面，把我们做成都那么像他。好，那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那里讲到说呢，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你看这么圣洁的，我们有时候有些人会觉得他真是我家的败家子，对不对？那就是说我们家有这样的一个弟弟啊，一个败家子，他就引以为耻，也许他弟弟杀了人，他就觉得有败家子引以为耻，很怕承认说我们家有这样一个弟弟。可是耶稣却称我们为他的弟弟，称我们为他的弟兄，他也不以为耻，是吧？这么圣洁的荣耀的神称我们这样一个自私的罪人为他的弟兄，他不以为耻。好，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这里讲到，他说律法本是借他说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十六节，他说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好，就是从耶稣来了以后，他带来一个新的时代。好，那在因为亚当犯罪以后，所有亚当的后代都有那个罪性，罪的权势在我们的身上。你给孩子再好的教育，可是他有一天他自然他就会偷东西，他自然就会说谎，都是很自然的，不用教。亚当的后代有这个罪性在我们的里面。那所以呢神借着摩西颁布律法，让人知道什么是不对的，什么这样子要受刑罚。你如果这样做，听我的命令去做，你会得到祝福，你如果不听，你会受到什么样什么样的灾害临到你。可是呢神知道人做不到，人做不到，所以神就把他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取得肉身来到地上，来到地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你发现耶稣来到地上有一个很奇妙的一件事，就是耶稣选的人选的人都是脾气最大的，好，然后学历最低的，最粗鲁的。好，那耶稣都跟什么样的人在一起？税吏妓女在一起，是人所不齿的人在一起。为什么？耶稣就是要给我们这样的罪人带来盼望。那我们知道，我这个人即使被人轻视，我这个人即使连我自己都轻看我自己，但是耶稣喜欢跟我们这样罪人在一起，他来就是要拯救我们这样的人，这叫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恩典，恩典就是人所不配得的，叫做恩典，是我所不该得的，不配得的，这个叫恩典。耶稣来到地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而且恩上加恩，他就带来一个新的时代。从耶稣来了以后，一个新的时代，我们接受耶稣住到我们里面的，我们从此就不再活在律法的审判底下，律法的瑕疵底下，我们就活在恩典的里面。但是活在恩典的里面，那个意思是什么？很多人以为说那个意思就是说，所以啊我们基督徒新约时代就是都充满了恩典啊，所以我犯罪没有关系，反正犯罪我就是认罪啊，认罪主耶稣都会赦免啊，所以我就多多的犯啊，多多的犯啊，每一次主都会赦免啊。不是的，你不懂那个充满了恩典是什么意思。在加拉太书里面，有些人就以为说加拉太书就是恩典跟律法的比较，其实不是。加拉太书是讲到律法跟基督的比较，知道吧？我们一起来看在加拉太书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一节， 在264页。
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前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从前你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是给那些本来不是神的做奴仆，现在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的，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你们谨守日子、月份、节气、年份，我为你们害怕，唯恐我在你们身上是枉费了功夫。
谢谢。这里讲到说，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好，然后呢，他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所以我们就呼叫阿巴父。好，他说神是把他的儿子的灵赐给我们，赐到我们的里面，所以呢我们就脱离了那个奴仆的样式，奴仆的灵，我们就称阿巴父。好，然后呢他说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那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你是神的儿子，你今天不再是奴仆。在圣经里面讲到说，凡犯罪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那里讲到，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今天呢，你在耶稣基督里，圣经上讲说，我们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也不能犯罪。好，今天你是神的儿子，你就有不犯罪的自由，不是说不可以犯罪，而是你就有不需要犯罪的自由，是吧？好，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那可是我们很多人不明白，不明白，很多人信耶稣以后呢，就以为说，哎呦，我信耶稣以后就不能说谎了。好，不是的，信耶稣以后自然就不想说谎，不喜欢说谎。好，那如果你信耶稣以后你还常常在问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那样，这表示你还在做奴仆，因为你今天是儿子，是一个自由的人，他不是常常问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只有那个奴仆才问主人说，主人我能不能喝一点冰箱里的旧食，我实在很渴。儿子不需要，儿子打开冰箱就喝了。说可是没有啊，我们家那个小儿子两岁，我还不许他随便喝。为什么？因为他还为孩子的时候嘛。好，这加拉太的第四章，因为你还为那个孩童的时候呢，你就还要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因为他不会分辨好坏。你说可以喝，他就大罐大罐的就是一直喝，喝了后来拉肚子了，所以你会给他有禁止。好，可是一个长大起来的儿子，他是自由的，他不需要常常问，他就是打开他就是喝了，而且他也知道我不能喝多，喝多对我也不好，儿子的自由就是这样。那我先要讲到，我今天就是要讲到做神儿女自由的荣耀。好， 神给我们权柄做他的儿女。第一个自由是什么自由呢？在加拉太书第三章那里讲到了，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谢谢。这里讲到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这个受原文做成，他为我们成了咒诅，他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他先替我们成了咒诅，所以就赎出我们，我们永远脱离律法一切的咒诅。律法什么咒诅？在生命记那里讲到，你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你就会受这些的咒诅。好，那你如果遵守神的命令，你会得到什么什么的祝福。那这里讲到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我们就不在那个律法的咒诅里面。律法里面讲到什么？罪的工价就是死，对不对？所以你犯罪，你就是要死。犯罪带来的就是疾病，带来就是死亡。那今天神救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咒诅，何等大的恩典！可是很多基督徒，我发现他成为基督徒以后，因为他过去的宗教背景，那种奴仆的恶还在他的身上，好，所以有些基督徒呢，虽然成为基督徒了，他还是很要去算日子啊。你说结婚啊，结婚要去给人家排排这个，他儿子女儿要结婚就要去给人家排排命啊，哈，说选个黄道吉日啊，哈，他不知道在基督里每一天都是黄道吉日的。啊，搬家也要黄道吉日啊，哦，否则会不好。这基督里每一天都不方便的，都可以搬家的。我们以前在从小在拜拜的家庭里面长大，有好多的禁忌，而且哈，你不信，你真的就受咒诅。像有的就说你怀孕哈，怀孕家里绝对不能钉墙壁，哈，钉了哈，你那个生出来孩子耳垂就会有一个洞。或者有时候哪里就会有一个洞，哎，他们有的不信，真的这样做，哎，真的就这样子了，就一个洞。好，还有呢，这个家里有人怀孕哦，床不能动，会动了胎气。好，哎，只是家里有人怀孕，你不能搬家，你不能换家具的位置。好，哎，可是真的动了哈，真的就孩子就流产。为什么？哎，他在律法瑕疵的底下。是仇敌的权势底下。那我们一个我有讲过说，我们以前在新竹有一个弟兄，他去当兵的时候，他们的军中有一个叫铁嘴，就是算命很准啊，结果他就算到我们弟兄的时候，他就给他们全营人算，就算到我们弟兄，他就说，是不是基督徒啊？他说对。他说难怪你不在这个命盘里面，是吧？他不在魔鬼的那个命盘里，你说那个算命很多都是有邪灵的，都是灵界，就一个邪灵在他身上，所以他可以知道你的一些事情。可是他说你不在这个命盘里，基督徒就是这样。好，你脱离了咒诅，脱离瑕疵。所以基督徒特别喜欢买四楼，因为四楼人家不敢买，四楼就是死，基督徒就哇，这个特别便宜，所以我们在台湾很多基督徒喜欢买四楼啊。还有呢，这个房子啊，不敢买那个路，就是车子这样经过，你就面对着你的房子，也叫路冲，会冲到了，基督徒就不怕，因为我们不在咒诅的底下，耶稣基督赎我们出来，脱离一切律法的咒诅，我们不在这些瑕疵的底下。还有呢，很多祖宗所传留的疾病，有些人就很怕，哎，我们家族啊有什么糖尿病啊，哎，就很怕说这个也会有糖尿病，或者生出来孩子也会有糖尿病啊，或者家族有什么病，就是怕，以至于你就里面常常在一个担心害怕的里面。你如果认识耶稣基督已经替你成了咒诅，所以 我们可以脱去祖宗所传留一切虚妄的行为，是靠着羔羊的宝血。你就是可以说，我奉主耶稣的名，靠着羔羊的宝血，砍断祖宗一切所传留虚妄的行为，一切虚妄的疾病，我不需要接受这些的。你可以在基督里得自由的，你可以有免于这个这种疾病的恐惧，这种遗传的恐惧。如果你懂得宣告耶稣的宝血在你的身上，可是我有一些基督徒，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仍然活在奴仆的恶的底下，所以他自己甘心去活在害怕的里面，以及仇敌在他身上就有权势。这样你明白？我喜欢用一个比喻，就好像美国南北战争，战争以后呢，黑奴就得自由了。可是黑奴呢，他可能去看了那个布告牌，上面写着说，从此你不必再做黑奴奴隶了，你不必再做奴隶。我觉得哪有那么简单？怎么可能？好，世世代代我们家都是做奴隶的，所以他不信，不信他就去他的那个主人的家，他就继续去打长工，继续去做工。那你就继续做奴仆，因为他不信，他不知道他有这个自由可以走出去，走出这个地方，他可以成为自由的人。那今天基督徒也是，你需要有认识，我在基督里得到何等的自由，就是我不再活在咒诅的底下，我不再活在律法的辖制底下。好，那这是讲到第一个，我们成为神的儿子儿女的一个权柄，脱离律法的辖制，脱离律法的咒诅，罪的权势。好，罪的权势。好，那像我们一个是罪的权势，另外呢是脱离你这个老自己的捆绑。好，脱离老自己的捆绑，脱离世界的辖制。所以一个基督徒呢，他信主以后，渐渐他世界对他不再有吸引力。不是说不可以看电视，你可以看电视的，你有这个自由的，但是呢有时就是觉得无聊，就这个没什么值得我看的，我不想花时间在这个上面。所以一个基督徒，当你找到了这位主以后，你就觉得生命好宝贵，我的时间很重要，我就不再需要去 care time。 为什么很多人要去 care time？ 太无聊了，所以不知道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所以活着呢，只要目前没有考试，目前没有什么一个紧急需要我做出来的事，那我这个时间就是好好的，就不知怎么打发，所以就无聊的坐在那盯着电视机看啊看啊，这样那看继续再转别台，再转来转去转来转去，就这样。这叫 kill time， 他时间，他因为没有生命没有意义，所以他就需要去乱打发时间。但基督徒不是，他觉得我这个时间很宝贵，就觉得哇，每一个时间我都很宝贵，我渴望这个时间活在永恒里面。所以他要利用时间，他就觉得这个节目对我一点帮助都没有，我就不看了。那你是自由的。如果你还在常常问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视，那你还活在律法的辖制底下。好，我忘了一年多以前，人家跟我讲有一个埃及王子卡通影片，讲到摩西，所以有人带我去看，我也去看，我觉得很好，而且我看的我里面非常的激励，就在看的里面，我里面又有一些开启，对不对？就是我凡事我都可做，这叫基督徒的自由。但是无论做什么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我都可以做，但是我都不受他的辖制。可是你会发现有很多人不是，你会发现所有你看得见摸得着的，你只要去多摸几下多看几下，你就开始受他辖制了。好，这个叫不自由。好，刚开始抽烟的人都只是说 被人家说好玩呐、啊，细细看呐、啊，有飘飘然的感觉。但你就刚开始做错，哎，多做几次了，你就变成失去了不抽烟的自由了。对，所有你看得见、摸得着的，都是，就是你会失去那个自由。像股票，有些人觉得说，哎呀，我刚开始只是觉得说，人家告诉我这个好，我就用一点钱去弄弄看。可是越，你要变成每天那个心就在那个地方，几点钟一定要坐在那里，好。然后如果那个下降了，好，这个跌了，哇，整个心就难过的一天都笑不出来了，那个就叫你失去了自由。可是我认识我在台湾，我有认识一个弟兄，他说他买股票，他就买了，他就放在那个地方，他也从来都没去看他。他一样的追求主、服侍主，就是这样子。好，所以他也都不去看那个变动如何，啊，指数如何这样。好，然后呢，哎，等到有需要的时候，也许教会要建堂啊，或者也许他们要有人有需要，他很想对他有一些帮助啊，或者是他们家有房子要这个装潢啊，哎，他就去把这个卖掉，而且常常那个时候都长得很好，那就是什么事都不是可以做不可以做，而是在乎你会不会被捆绑住，你会不会被辖制。对，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做什么事，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就是你会不会有一个恶被辖制住了，我做了我就变成不能不做，而且我的心整个都被捆绑在那个地方。那你也许说不会不会，我很自由的，我都只是做一下，我就说不做就不做了。那你高估了你自己，好，你也高估了，你也低估了世界的权势，撒旦的权势。撒旦借着世界，常常要把基督徒的脖子套住，手绑住，脚绑住，其实基督徒就成为一个被俘虏的，拖在他的后面。他刚开始就是用鱼饵钓你，渐渐一个一个就被绑住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是这样。好，那在这一些事上，我们就是明白，我凡事我都可做，但是我总不受他的辖制。好，这叫自由。举例说，有人也许就觉得说，我们在讲交友与婚姻的时候，我们就讲说除非你很快就可以结婚，如果你现在的经济状况还有你们两个的学业也还没有都完全告一个段落，好，家庭整个的都还不允许可以很快结婚，好，你们可能还要几年或者一年以后才能结婚，你们最好先不要牵手。不是牵手有什么关系，牵手没有什么关系，但是问题是牵手了没多久以后你又不满足了，又一直下去，到后来很多这样的男女后来都分手。有的后来虽然他们结婚了，但是呢那个后遗症仍然在他们的婚姻里面。好，这个我们在这不多说，就是你是自由的，但是什么事如果会叫我受辖制，我就不做。那有些人听教导很容易在律法的灵里面，奴仆的灵里面听啊，例如我们前些日子有一对啊，那他们就讲到说啊，他们就有时牵手，也许有的人就会说，江姐不是说不要牵手吗？好，那不是个律法。可是我觉得他们牵手我一滴都不会觉得怎么样，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他们很在主的里面，而且他们在一起常常就是读经祷告交通或者为弟兄姊妹祷告，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很在圣灵的里面。那他们也在过这个一个多月要结婚，他们牵手 it's ok， 这不是个律法。所有神的命令， 所有讲台的教导都是为了保护我们不要受伤害而已，知道吗？那你需要在一个神儿子的灵里面来听来明白，而不要在一个奴仆的辖制底下来听来辖制别人或者辖制自己。好，那我们从刚刚讲到神救我们脱离这个神，我们有权柄做神的儿女。第一个，我们脱离罪的律法的辖制，脱离罪的捆绑，罪的辖制。好，那还有呢，脱离世界的辖制。好，因为世界常常会成为一个人就是不知不觉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世界的权势很大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使许多的人就是去做自己所不愿意做的，自己所愿意做的却做不到，这叫世界的瑕疵。那今天你有权柄可以脱离这些瑕疵啊，脱离你那个肉体情欲的捆绑瑕疵。有一个姊妹她就跟我说哈，她说她已经离婚很多年了哈，这样。那有一天呢，她跟她的那个前夫哈，这个姊妹离婚很多年以后，她也开始起来好好的追求神，好，也很爱主，好，也很多时候在帮助别人。那有一天呢，她就是那个她知道她的前夫结婚了，她也祝福他们这样哈。那个前夫就是送给她一个 beeper 哈，那然后她就那个 beeper 前夫教她怎么使用，后来等到她用的时候又忘了怎么用，后来她又去问他这样。那后来她去她家的时候，她就说：“哎，你不是刚结婚吗？怎么你家都没有挂那个结婚照这样子哈？”那后来他前夫就从里面就拿出一张很大的一张照片，好，他结婚照。那结果他说那个照片呢，那个因为那个前夫就染了发哈，然后呢又照片的照相的技术呢，使他一点皱纹一点眼袋都没有，这样就变得好像是他年轻时候的那个样子。就这个姊妹呢，一看了那一个照片呢，就整个被他前夫的那个照片吸引住了，知道？就觉得好像是他年轻二三十年前的他这样子，二十几年前的他，就他整个被那个照片吸引住了。他说他离开了以后，在车上回到家，就一直想念着那个照片里的他，知道？那因为这个姊妹她是在情感上常常比较软弱的一位哈，情感比较脆弱的一个姊妹，比较很 romantic 这样子哈，这样的一个姊妹。那她说真的不得了，她就变成在家里啊，就一直想着那个照片呢，她然后就很想打电话给她哈，就说请她去送给她一张照片这样子哈。那结果里面就圣灵就一直说不要打不要打，可是他还是没有胜服，他就很想打，他就打电话给他的那个前夫说，你那个照片啊，就是你年轻的你一模一样，你能不能洗一张照片送给我啊，这样子哈。那他前夫就说好这样。那然后呢，这姊妹就开始不对劲了啊，隔几天就开始想到，哎，大学里面哈，还有一位男同学在追她哈。那个男同学哈，可是那时候他已经跟他的这个前夫那时候交往了哈。那结果那个男同，他就跟那个男同学讲说，我已经有男朋友了哈。结果那个前夫就说，不是，那个男朋友就说，没关系，你只要让我可以爱你就好了，哈，你让我可以自由的爱你，自由喜欢你就好了。那结果呢，后来现在那一个男朋友呢也结婚了。那前些时候呢，他就听说那个男朋友离婚了，好，那个朋友那个同学 那个同学离婚了，好，那然后他心里就开始想，哎呀，他离婚了耶，说不定我们可以再重修旧好，好，我们可以再重修旧好。 所以就在想着要不要打电话给他，他心里就这样子。好，那结果隔几天有一天呢，他说他这个他的 beeper 忽然间响了，好，而且在放一首音乐，好，结果呢，他听那个音乐是他 beeper 里面有十种音乐里面都不应该会有的，他再听一次他的那个 beeper 有十种音乐，可是就没有那个音乐，他想怎么会是这个音乐呢？好，那结果他就，而且那个音乐使他想到耶稣，所以他就说：“耶稣，难道是你在哔哔，是你在叫我吗？”哈、哦，他只这样一喊说：“耶稣，难道是你吗？”圣灵就好大的浇灌他，他就又哭又笑，又哭又笑。他说他曾经被喜乐的灵充满过，就是喜乐笑，他也曾经被圣灵充满，好，一直哭一直哭，被神的爱融化一直哭，可是从来没有过这样子又哭又笑同时的，哭笑同时的，好，又笑着这样那么喜乐，可是又哭着这样那么受感，同时的神的同在那么大在他的身上，他说里面那个能力那么大在他身上，他太受感动了。那后来他就想，为什么主耶稣会这样来造访我，是我从来没有过的。他就想到原来是我这几天我的心偏于邪，我的心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所以神的灵就来临到他的身上来释放他。这个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有讲到，他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好，他说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我们今天有权柄成为神的儿女，然后呢，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开始一直的做工，要把我们做成神儿子的样式，是一个自由荣耀的形象，不再是被那种虚浮的情欲所捆绑。那这位姊妹呢，她说好奇妙哦，那一天哦，神的灵那么大的临到她身上以后，她说她就觉得她要做见证，她好想告诉人哦，说主耶稣来造访我、哦、那然后他就觉得说他要拿那个他的前夫的那个结婚照去给人家看来做见证，好，这样结果他就去他前夫家，他前夫就已经在洗了一张很大的照片给他了，结果他说他那个照片拿了一上车，他在看，他就觉得说没什么嘛、哦、根本就没什么嘛。好，那他那时候被他前夫的那个吸引住的时候，那个照片吸引住了，他完全都看不到新娘，他就只被他前夫那个哇，那么英俊啊，那么英俊的那种样子所吸引。好，可是他说他这一次再看哦，他是觉得他前夫一滴都没什么，他整个就看到那个新娘，他觉得新娘好漂亮，他就一直在欣赏那个新娘，觉得新娘子好漂亮。好，那你看看。那是什么？那就是一个情欲的灵忽然间来临攻击一个人。某些人他的情感比较脆弱，感情比较脆弱，就说你就是一眼看一眼而已，就一个权势就来挑动，就来捆绑他，然后就开始神魂颠倒啦，好，你继续下去就会一直犯错下去。可是天父的儿子叫我们自由，我们就真自由。如果我们平常常常留意亲近神，让神的灵更丰富的充满我们，神的灵主动的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你平常的追求都不是突然的，你平常的追求 有时当试探来临的时候，你会发现神自己，神的灵亲自来帮助你，是我们所不配的，可是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来救我们。所以我们有时有一个姊妹是，她只是去一个汉堡店，她来美国一段时间以后去汉堡店，就是汉堡店听一个音乐，吃汉堡的时候，忽然间好像在台湾的情形就都涌上来，就开始想家，想得不得了，就这姊妹就开始赶快一直赞美主，赞美主，好，就脱离的那一种瑕疵。你说难道想家不可以吗？可以，你可以想家，但是如果成为一种使你好像整个就是思乡，思乡到觉得你的就是觉得在这里多么的孤单，多么难过，你已经是被仇敌捆绑。好，那我们常常不知道那个仇敌怎么样在挟制我们，他是无孔不入的，所以说你们要务要警醒谨守，因为你们的仇敌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寻找可吞吃的，也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没有在神的灵里面，我们随时就会被一句话啊，或一个图画啊，一个景象，整个就攻击的被他捆绑住。可是你可以懂得，所以我们那个征战得胜之方那一套录音带，就是讲到你要怎么样来征战得胜。好，我知道我们很多人从那些里面更懂得起来征战跟得胜。好，那神做神儿女的权柄，可以让我们脱离这种世界来的捆绑辖制。好，那另外他救我们就是脱离那个奴仆的恶，奴仆的瑕疵。好，在上次我们有看到路加福音十五章，哈，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那个大儿子，哈，这个大儿子呢，他我们今天就不再念一遍了，哈，你们要翻可以翻，哈，路加福音十五章讲到这个大儿子啊，我发现这个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他跟他爸爸怎么说？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好，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好，那你会发现那个大儿子，他虽然活在家中，好，他活在家中，他是他爸爸的儿子，他觉得他自己是个好儿子，好，可是呢他其实他就像个雇工，他就像个雇工。他怎么样像个雇工呢？好，他看到他的这个弟弟，好，这爸爸为他宰了个牛犊，好，这样，那他就怎么说？他就很生气，哈，很生气。他说，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你从他这句话你就知道他里面是个雇工的灵，他没有神儿子的灵。为什么呢？他没有儿子的灵。为什么？他说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他朋友在他的心中比他觉得跟他爸爸在一起更重要。他不觉得跟爸爸在一起，我有爸爸的爱，我有父亲的爱，有父亲的荫庇，有父为我预备这个温暖的家，有父亲的关怀，他不觉得这个宝贵，他觉得跟朋友在一起才是快乐，所以他跟父亲在一起并不是那么觉得宝贵快乐，他并不感激。第二个，他觉得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违背过你的命。他是一个雇工的心，奴仆的心，他觉得我是在服侍你，而且服侍你很多年了，你都没有给我奖赏。
我觉得这个小儿子回来以后哈，他会更有儿子的灵在他身上来服侍他爸爸。你有没有想到，这小儿子回来一定是带着，好高兴哦，爸爸，我现在可以来跟我们自己家的田，我不再是去养别人的猪，对不对？好，我在这里，我做什么我都觉得好高兴，因为是我的家，是我们家的产业。我不再只是为别人在做工而已。好，他会快快乐乐的，高高兴兴的，他做这一切都觉得，都再怎么样都比在外面去养别人的猪好，养别人猪，人家猪吃的豆荚还不给你吃啊。好，那这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耶稣来了，他特别跟这些人所不齿的罪人在一起。一个罪人悔改以后，那种对于救恩的感恩感激，那种爱的激动，那种回报是那么真实，这个改变是那么真实。反而这个讲的这个大儿子啊，我在想就是像法利赛人一样，对不对？我都做得很好，我都没有违背你的命，好，可是你对我不够好。他要的是奖赏报答，他要的不是父亲的同伴。还有他不知道说，其实他在做这些事，这些跟这些钱，甚至他在承受这个产业啊，知道吗？就说他所跟的钱都是他所要承受的产业，他不是在为父亲做的，是他故宫的心。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我们有时候成根，我们就觉得我要就是做一个好基督徒，所以我要怎么样的好好的成根。我讲一个例子，可能你们会比较明白。有一位姊妹，她就说，她就是她给自己定了，希望早上几点要起床成根灵修。好，她说她只要超过时间起来，好，比她所定的时间晚起来了。啊，一起来他就会觉得里面的灵就会很沮丧，就觉得我很糟，哈，我又晚起了，哈，然后就觉得我很失败，哈，就觉得我跟神离得很远。这个叫故宫的心，没有儿子的灵，你了解吗？也就是说，他觉得他应该有某种达到某种程度的灵修标准，哈。某种程度的成根的水准，他觉得应该要达到这样，那没有达到，他就开始觉得很沮丧，好，就觉得这一天都会离神很远，这叫故宫的灵。我觉得天父看了一定很难过。可是后来这个姊妹她明白，她来到我们当中，好，她也听了征战得胜之方，好，她才知道要那么留意我里面的一个情绪，我里面的一个思想。所以他就马上晚起了，他就赶快里面又开始要下沉了，觉得说，哦，我怎么睡得这么晚，就赶快马上开口，主，我赞美你，我赞美你，主耶稣，我赞美你，你给我新的一天，主耶稣，今天你要大大做工在我身上，就赶快一直赞美一直赞美。这让你进入神儿子的灵，不会说掐仇敌把你掐住你的脖子。有一位弟兄，他说他每次如果家里忙一忙要来聚会的时候，一看哇去了会迟到，他就想，啊，干脆不要去好了。那这个叫做故宫的心，就什么？因为我不去可能不会让牧师看见发现我迟到了，会被牧师看见或者带敬拜的人看见，那我干脆不去好了。这叫故宫的心。你不知道你来聚会是为着你的生命的建造，你不是要给牧师点名，也不是给敬拜带领的人的点名的，知道吗？所以就像刚刚我们那个姊妹，她成根，她并不是神就给她打成绩，好，早上几点起来，第一个打勾了，哈，接着等候主一小时打勾了。神不是在这给你评成绩的，你早上起来就快快乐乐来爱神就好了嘛。 以前我在洛杉矶的时候，有一位姊妹跟我住一起，啊，那她呢，常常就会睡得很晚很晚哈，直到我看见她，那我也都尽量让她睡，可是我发现她要上课会来不及的，我才去叫她，然后她就是非常有爱的心人啊，我一叫她，她就说哦几点了，哈，我就说九点了，哈，然后我说你要赶快起来，你会来不及啊，然后她就起来了。另外有一位姊妹，她就是礼拜五六来我那边睡，哦，那我们早上有聚会，哦，六早上跟日早上都有聚会，那我就在我住的地方聚会，哦，那我早上时间到了我才会去给她敲一下门，哦，那或者说去叫她。那个姊妹，哦，就每次我只要稍微一敲一下门，或者这个一听到我脚步声，他说马上这样坐起来，非常的紧张这样子。他就很怕让牧师看见他睡得比较晚。可是你们知道我的感受吗？我会觉得第一个姊妹很可爱，第二个姊妹就是很像故宫，他不像儿女，知道？那第一个姊妹会让我觉得她很有爱的信任，哦，那就是她很敢把她的本相就是摆在我的面前，哦，那她也知道我从来不会敬畏她的，就是觉得很可爱。可是第二位呢，她自己很容易敬畏自己，她觉得玩起呢就不属灵，所以一听到什么那就赶快想，她就很紧张。好，我们可以想想我自己到底是故宫还是儿子，我是儿女还是故宫。好，那有一位姊妹，她在小家里面，她就做见证了，她就说她那个今年的夏令会，哈，夏令会，他说他平常，哦，他就是因为有两个孩子，哦，那所以有时候已经从这个四点钟，下午四点就已经开始忙准备啊，准备着，结果晚上的聚会还是迟到，哦，然后呢夏令会、冬令会呢他们也都一直去参加，可是因为有两个孩子又很小，所以有时这个发烧感冒或者那个需要怎么样，他就是常常进进出出，哦，就觉得并不是得着那么多或者那么安心，哦，那他有时就会觉得很沮丧，哦，就觉得啊，我就是已经这么早开始准备了，结果还是迟到，哦，就会觉得很沮丧。那结果今年的夏令会呢，主跟他讲，主说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哇，这姊妹就大哭，耶稣跟他讲说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他就整个大哭，他就觉得主都知道他这么接纳他。结果他从夏令会回来以后，他就觉得主的同在特别丰富在他身上，他就觉得哎呀，主的爱、主的丰富同在那么在他身上，他好感动。那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差别在哪里？就是他过去一直在故宫的心里面，你越在故宫的心里面，你就越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你越在儿子的灵里面，你就越感受到神的同在，因为你有神儿子的自由，自由才会感受到荣耀。所以我为什么有负担要讲在基督里的自由？真姊妹，你真的，他在接他，他是讲到神就差遣他儿子进到我们的里面，他的儿子的灵进入我们的心，所以我们就可以叫阿爸、爸爸，你就可以叫他阿爸父，你会觉得哦，他好圣洁，他好圣洁。好，我们真的像一个儿子的灵。所以我听到我们姊妹这个见证，我好高兴。那他为什么会这样？ 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小时候父母对你很多的苛责要求，好像你得了甲，他就说啊，你这用功一点，你就可以甲上啊。哦，甲这个甲上可能你们听不懂，就是说你这个你如果得了 A 啊，就说你用功一点，你就可以 A 加。好，就是通常你达不到他的要求，好啊，以至于你就什么都很容易沮丧。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我们神常常看你有一点进步，他就好高兴跟你鼓掌。我也是，我每次看到某一个弟兄某一个姊妹又开始有一点进步，一点进步我就好为他高兴，我都看见，知道吗？可是有时候那个弟兄或那个姊妹还停留在原先的，我本来跟他讲说你在这方面可以进步，他还停留在那个地方的感觉，他不知道其实他已经进步，我们都看见都为他高兴。你知道看路加福音十五章这里耶稣讲了三个比喻啊，施羊的比喻、施钱的比喻、浪子的比喻，这三个比喻呢同样有一个共通点，都是讲到失去然后再得着，然后那个兴奋，对不对？比那个没有失去的你本来就拥有的更兴奋，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好像今天你的孩子就是被绑票了，而且警察发现已经被撕票了，所以三年来你已经失去这个孩子，三年以后忽然间出现了，被人家找到了，原来他没有被撕票。你说你会爱他爱到什么样地步？你会兴奋到什么地步？你会不会还说哎呀你怎么这副邋遢相啊，指甲也没剪哈，这个也这么脏，哎呀身体也这么臭，怎么都没洗澡，你会不会管他这些？你高兴的不得了。今天我们就是这样，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就是这样，我们是本来照着他形象造了，可是我们失落了，我们变成在仇敌的权势底下，在魔鬼的权势底下，一个神儿子的尊贵失去了，变成一直在吃那个猪吃的，为着一点点的肉体的情欲，一点眼目的情欲，一点今生的骄傲，我们就甘心做奴仆做了几十年。所以神他把我们救回来了，他就要抱我们亲我们，高兴的不得了，然后他就一直要把他的荣耀他的尊贵他的自由开始借着神儿子的灵进到我们里面，一直来改变我们，知道吗？你进来了，你不要再一直活在那个奴仆的恶的底下。我们真的很需要明白我们是神儿子，神爱我们都来不及，他要我们来欢喜快乐，欢喜快乐。好，但是在基督里面，我们说我们脱离律法辖制，那可是新约里面的人呢，很多命令呢。好，因为我发现新约所有的命令，在基督里的命令，都是为了叫我们得到自由的。举例说，耶稣说：“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好了。”就说。我为什么不能为明天忧虑？好，我就是没办法啊，我就必须要忧虑啊，我明天我不知道会怎么样啊。好，然后你就在这里觉得说，你就在为这个在争。事实上，神叫你不要为明天忧虑，这个命令是为了要什么？为了要叫你得到一种自由，什么自由？为明天的恐惧。重担重压的那个自由嘛，对不对？啊，神给我们一个命令叫凡事谢恩，他常常喜乐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所定的旨意。啊，为什么这么难？哎呀，每次神的命令都好难哦，就是要人家凡事谢恩，我没有办法。好，我为什么要谢恩？你就在那一直反。你不知道神要你凡事谢恩，要你常常喜乐，为了要救你脱离沮丧的 脱离你的情绪，你的沮丧，要让你得到这种自由，对不对？让你有一个自由，是不会被那个被那个沮丧，被失望所辖制的自由。神为什么要你彼此相爱？神说你们要彼此相爱。说哇、哦，好难哦，又要我们彼此相爱。好，是神让你彼此相爱这个秘密，就是要让你从生气你的里面，从嫉妒的里面，从仇恨的里面去得到自由啊！神的每一个命令都是要你得自由的，神叫你不可发怨言，不要发怨言，你就觉得压力好大，都不能发怨言，对不对？好，或者说发怨言，是不是牧师又会知道了？好，你就在故宫的心里面，神要你不要发怨言，为了要你得到自由，对不对？得到那个被牢章所捆绑的自由。对，得到那个你习惯的发牢骚，习惯的埋怨，那个不快乐的自由，要让你从那得到自由。所以，神救我们脱离律法的辖制，但是在基督里面，他给我们一切的命令都要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都要快快乐乐的去喜欢，有神儿子的人喜欢遵守这个命令。而不是像这个大儿子，我几年来都没有违背你的命令，对不对？那大儿子觉得我没有违背你的命令，你要奖赏我。他不知道这些命令都是叫他承受产业，这些命令，比如他爸爸叫他你要去耕田，要怎么耕，要除草，要什么，那个将来的田产不都是他的吗？这些命令都为了要他承受产业啊。所以我们很需要有这个认识。好，就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好，我们例如说爱宴，好，那我们其实我们可以花钱请人送菜来，很方便嘛，是不是？可是呢，借着爱宴可以使我们长成这个彼此被搭、彼此相爱、好，彼此包容的那种性格，那个生命，那个是我们要承受的产业。借着爱宴使我们去养成，哎，在繁忙当中我们可以操练神的同在，而且可以知道怎么样这个截长补短，好，然后怎么样彼此可以这样子同工合作来一起服侍别人，这个是别的没有办法做到的，是你去花钱来做不到的。清洁也一样，我们也可以请人来清洁，但是弟兄姊妹在那一起擦玻璃，一起吸地毯，你知道那种喜乐，那种相交是以金钱买不到的。我们讲到 homeschooling， 有一些父母就在顾忌说，哎呀，如果我们 homeschooling 会不会孩子呢就没有那个社交的能力，就不会跟人家社交。可是你却不知道，孩子其实那么小，他去跟同学在一起，他只会学坏的，他并不会学到好的，他不懂的。还有呢，他只在跟同学的相处里面，其实他有时候得到很多伤害，因为他生命还幼小，他里面还没有长起来。好，但是我们大人，我们有没有想到，我每次带着我的孩子来到聚会，聚完会我回家，我有没有想到我也是没有这个社交的能力啊？我们会觉得孩子如果 homeschooling 就失去了跟别的同学相处的那个学习啊，还有长成跟人家相处的那种快乐啊，可是我们如果每个家我们只是来聚会然后我们回去，我们是不是我们都没有想到我们大人也一样， 我们也是没有长成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同工来做事来相处的这种性格，这种能力，这种快乐。我们要培育跟人家一起来吸地毯，哦，虽然他动作比较慢，那我就怎么样来迁就他，怎么样辅救卑微的，哦，那诶，人家他动作比较快，我怎么样学习，怎么样可以快一点，学习配搭的快乐。那所以这一些都是在我们去做的时候，我们在去遵守的时候，已经在承受产业了，长成我们的性格。那另外我们有的人呢，他可能例如说也许他这一个礼拜太忙了，他实在没有办法，或他们这个礼拜他们这一个小家有很多人都出城去了，好，那然后他就觉得说，哦，因为讲还讲了要做爱宴，所以我就咬紧牙根来做，好，可是他就做得很累，哦，然后很不快乐，这就好像一个长工啊，故宫啊，好，那你就觉得说，哦，好像我就应该要做得怎么样，做出怎么样，其实不是，你都可以讲嘛，你说儿子，你有什么都可以讲啊。就是说爸爸我太累了，对不对？这个大儿子他就说，爸爸我太累了，爸爸我很想要吃一只羔羊，啊，宰一头羊羔跟我的同学快乐。他一想他爸爸一定可以给他宰的，甚至他其实都可以吩咐他的仆人宰的，啊，他就是个故宫的心，可是很累了不敢讲。我相信我也盼望我们当中没有人这样，你如果有时候有一些服事你很忙很累，哦，就好像都不敢讲啊，累也不敢讲啊，好像一个长工一样。我们不需要这样，你都可以讲的。好，例如像有时候牧师跟传道人，哦，找一个人就说，我有事跟你交通一下，我前些日子找一个姊妹，哦，那我就跟他讲说，你明天有没有空啊，哦，我明天跟你交通一下。他就说好这样哈，那他就说好，可以明天几点几点这样。我心里好快乐，为什么？他都没有一副很害怕，然后说啊你要跟我交通什么，那什么事吗，哈，啊，是有什么吗，你先跟我透露一点吧，哈，啊，不然我会很紧张很害怕。那位姊妹都没有，他就说好，明天可以这样这样的。其实什么？其实我只是要关怀他的婚姻而已。知道吗？就这样。好，我只是问他说，你是要结婚还是要走独身？那我说，哦，那你如果你要结婚，你该注意一些什么，否则你不太有机会。我就是关怀他而已嘛，就是这样。所以这位姊妹她的那个反应就让我很快乐，我觉得她很有爱的信任，很健康。可是有的人，你真的是只是要关怀他一下，就是啊，什么事啊，啊，就这样讲一下就好了吧，啊哈，啊哈，就很害怕。你知道这个会叫爱你的牧师或传道人很难过，会很难过，啊，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有这个神儿子的灵，神。儿子来了，叫我们得自由。天父的儿子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好，那我们就是在他爱的家中成长。好，那所以我盼望这些日子，我们讲到这个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些故宫的恶在我们的身上，一种故宫的灵在我们身上，今天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主耶稣，你一定要把这个恶重恶从我身上除掉，让你神儿子的灵更多的充满我，让我在你的里面享受神儿子自由的荣耀。好，好，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274首。274首，耶稣你的自由。 我今日在耶稣里欢喜快乐，耶稣我救赎他最多的，我会说
功了，好，所以你知道，你有时候漏掉那一些祝福，那是为你的益处，但是并不是要给你一个瑕疵，好像你只在家里要出门前忽然发生一个事情啊，知道了就觉得要很羞愧的进来，不需要，你是神的儿女，这是你的家，你都可以快快乐乐的进来，好，这个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你是那么自由的。有什么都可说，而且是坦然无惧的。好，我们再从第一节唱，预备，来，我今
不快乐？恩典大不大？所以我们应该抬起头来欢喜快乐的，我是神的儿子，对不对？你们也是儿子，你们也是儿子，我是神的儿子，我何等的荣耀啊，对不对？我绝对不要做故宫，我不要让人的一个眼神，人的一句话就来辖制我了。我要自由的，没有人可以辖制我们的，我们要那么欢喜快乐行走啊，昂首挺胸，好，昂首挺胸，欢喜快乐的来赞美他，他的灵在我的里面，让我成为神的儿子。我要多么快乐啊！一个罪的奴隶，可以今天成为神的儿子，我应该何等欢喜快乐！所以好不好？我们要再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我们欢喜快乐的在主面前，我们应该笑给主看。谢谢你让我做神的儿子，如果你没有笑容，你就是这个大儿子。好，我们应该要做那个小儿子，已经这样被满足回来了。哦，那么感恩，那么感恩，我应该做故宫的，今天却让我做儿子，而且把他衣袍赞美衣穿在我的身上，好，把冠冕喜乐有高在我的身上。我们要欢喜快乐来唱，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如果我们当中有人，你真的觉得自己过去实在很有那个故宫的灵在里面，好，我今天要在主的面前宣告，我神儿子的灵使我得自由，我要脱去那个故宫的恶。好，你可以来前面欢喜快乐的来前面，在主面前跳跃欢喜快乐。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五节哈，预备来，我今天欢喜真实的得到自由，一个机会可以叫我们大大的释放，大大的断开锁链。如果我们还常常会有人的一个眼光，人的一个怎么样，我们就会觉得哦，好像觉得他讨厌我啊，哦，觉得他是不是轻看我或什么，那个也是一个瑕疵。因为神的儿子，没有人能够瑕疵我的。所以你看以撒，他从来不需要跟人家争竞。以撒那么自由，那么自由，因为他 神的儿，他是儿子，亚伯拉罕的儿子。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那么自由，我们不再被那些忧伤沮丧所捆绑。我们唱完第四第五节，你要来前面的可以来前面，预备来。
习惯。